接下来呢，我们就立刻为您连线了解有关朝鲜的第五次核试验到底引发什么样的讨论。这次核试验不仅仅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核爆震动，它也创下了朝鲜在一年内两次核试验的记录。那么与朝鲜一海之隔的日本要如何来应对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经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了解最新情况。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戈兰，我们知道在朝鲜核试验之后，国际间有一些舆论传出日本有没有可能会开发核武器来应对朝鲜的核危机。那么日本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议论？日本政府到现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好的，日本确实和韩国最近的情况一样，就是舆论呢有很多关于应该自己开发核武器来应对朝鲜可能的核威胁这样的一个声音。但是总的来说，在日本，至少在日本啊，就是反对就是开发核武器，或者说不支持开发核武器的这样的一种舆论呢，仍然是占主流。而日本政府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否定了现在开发的这种必要。也这种可能性啊。那么日本政府透过一些舆论发表示的立场，就是说只要按照现在日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日本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的话，日本是完全不必要开发核武器的。所以这种说法呢，一般的民众也都能够理解啊。而且也正如国际上很多的这种看法，就是认为说日本事实上如果真的想开发核武器的话，事实上是非常快的。所以呢，这很大部分的舆论呢还是属于反对开发，而且呢比较冷静。那么在这种不开发核武器的情况下，面对朝鲜现在的这么一个核的威胁，那么日本呢其实现在目前的做法呢是两种。一种是具体的应对措施，另外一种呢是舆论的这个应对啊。那么具体的应对措施呢，就是包括了首先是把出动战机在这个日本周边的海上空哈、啊，就是探索有没有这种发生核辐射的情况，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那么第二呢，今天宣布了日本和美国的这个日本航空自卫队。和的 F2 战机呢，和美国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就是去韩国的途中经过日本的时候呢，就实施过了这个联合的训练。
是。
那么第三，
是第三点。
第三点是日本就是现在准备就是发挥独自的这个制裁行动啊，主要就是扩大一些人员来往和冻结资金的范围。那么第四呢，就是日本在推动和韩国缔结这个就是一般的就是叫做军事保密协那个情报保护协定。那么在舆论方面嘛，日本就是和不但是和美国韩国在讨论这个在联合国制裁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日本也在和俄罗斯、法国、加拿大等等一起在议论这个在达到了已经一些外长哈，已经达到了一起联合针对朝鲜的共识。那么安倍首相呢，虽然也只是日本应该与中国沟通，不过到现在为止呢，中国外长王毅呢并没有回应日本的这一个沟通的要求。
是戈兰，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过去你曾经报道过日本舆论呢。一再认为是中国没有真正的制裁朝鲜，才会使得朝鲜不断来推进开发导弹、开发核武器的相关技术。现在日本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国的态度是否出现变化了呢？
总的来讲呢，这次的朝鲜核试验以后呢，日本过去对中国还有一些期待，希望中国来抑制朝鲜的这样的一种舆论呢，现在基本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主要的关键呢，大家的都很一致的，就是说来探讨究竟中国和朝鲜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包括朝日新闻过去一向比较温和的，今天也从北京发回报道说，朝鲜事实上在这次核试验以前，7号、8号和12号都已经派出高级的官员呢访问北京，向中国预告了这次的核试验。那么中国政治局的常委呢，虽然是有人在内部的会议上表示了强烈的 愤怒，所以后来呢，中国向朝鲜提出抗议，但是事实上对外呢，仍然是指责美国因为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所以呢，会引起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中国一直日本也认为说，中国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制裁行动，今年一月以后呢，虽然是有参与国际行动，但是在六月以后呢，中国对朝鲜的那个贸易额呢又在增加，所以日本相信呢，中国的这个东北地区呢是国际制裁朝鲜的一个很大的漏洞。那么这一点呢，日本也觉得就是很不可信赖中国现在的这么一种对朝鲜的这一种立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戈兰在日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